我们新学期的开始了哈，各位，我们应该想到我们还有寒暑假了哦，还有上学期、下学期，高兴了哈，不是只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哟，要上课了哈，像这部分，各位要感到非常的欢喜了哈。我们世间都有说"活到老，学到老"是吗？现在还有长青什么协会等等的咯。各位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接触佛法，能够闻思真正的长青，真正的长青，就是越学会越年轻哦。我们来看哦，佛菩萨。一定是慈眉善目，一定是年轻的咯。像我们说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好像就是童年生咯。所以我们年纪咯，生理上会一天一天衰老，但是希望我们的精神，我们心灵是一天一天的年轻咯。能够一天一天的新生咯。这是上课，第一次上课咯，希望能够以这样的心情呢，这样的心情来闻思佛法了哈。不是各位在闻思佛法咯，虽然我好像在形式上我是坐在上面讲的人是吗？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在闻思佛法咯，闻思佛法，因为我们都还是在学了。所以希望在这样的法会哦，这个是最庄严的法会，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在一般大殿上在唱诵，那才是法会咯，这个也是非常庄严的，非常庄严的法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了哈，先跟大家一起共勉哦，我们都是在学习了哈。关于这学期，我们是新哎这一堂课啦，是新的一个科目啦哈，就是上什么啊？佛法概论，大家都有拿到讲义吗？有了哈，佛法概论。我想佛法概论，大家如果接触导师思想有一段时间了，我想佛法概论大家应该是已经非常熟悉了。非常熟悉，而且我想各位也都看过了，看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堂课，为什么还要再开呢？希望能够在这里温故知新哦，要温故知新。就好像我们是第一次来听佛法概论，第一次接触佛法概论这样的心情呢、就好像我要第一次。一样咯，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情来看、来读、来听闻，这样才会一次一次的深刻咯。否则，如果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哦，就是这样，我知道了，就是这样啊，我这个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就是用以前的印象说，哎，我知道了，这样的收益就不大了，这样的收益不大了，因为你就是知道了以前的知道而已啊。要借助我们有这样的以前的知道，有这样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听的能力，听的能力。这样的话，你会在我们在共修过程当中，就会一次一次的深刻，就会一次一次的温故而知新。世间都有说到"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是吗？然后有些一篇文章，然后一部书啦。都有这样的说法，何况是佛法，何况是佛法，同样的文字，同样的文字，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且同样的文字对一个人，一年前跟现在，同样的文字会理解的会有不同，所以佛法概论还是这样的文字吗？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共修过程当中呢， 会一次一次的更深刻看到印顺导师用文字表达的义理，我们会一次一次的深刻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用这样的深刻的义理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咯。否则如果只是用以前的观念知道知道，那收获坦白讲是不大的咯。而如果我以这个我讲过了我讲过了我是第一次讲了。我读过了我讲过了我如果在讲，如果还是只是这样在讲的话，我也自己也不会多大的进步，只是更熟悉而已。熟悉是我们可能一部书很熟悉，但是不会深刻。我们要既熟悉又深刻，那才是咯。所以各位，如果已经对于《华华概论》已经非常熟悉的，就要借助这样的因缘，这一次的因缘，让它深刻，深刻，那才有意义咯。啊，这一堂课才会有意义。好，大家手头上会有三份讲义是吗？三份，我们先看秩序，比如说秩序这一份，秩序。导师的著作当中，秩序是最不容易读的。秩序，导师的著作当中啊，只有两本书，两本书。请人写戏，请人写戏，就是请太虚大师写戏。印度之佛教，太虚大师写评印度之佛教评，这是师长的指导，说应该怎么写了。然后第二本书就是《唯识学探言》，《唯识学探言》，太虚大师。那唯识学探言不是导师本来的书目，书的名称。太虚大师又写下题，我们题目的题，题唯识学探言。所以之后导师就没有再请人作序了，都是导师去写秩序。一本书当中秩序不容易读，导师的秩序不容易读，所以要写导师的序啊，也不容易写了。我们不要说不容易写，我们要读导师的秩序了齁，也不容易读。大概我这一次的讲义我大概把那个注脚大概分类了一下了齁。就是我们看一下咯，还是有注脚是吗？但是我们看到分到第二页还是目录，有没有附录啊？第二页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附录四是吗？有哈，这附录也是注脚咯，只是这附录各位刚开始可以不看，要看也可以，但是可以就是会更详细的说明的时候就看附录的注脚了哈。但是如果在本文下的注脚，各位有时间就看一下咯。好，关于目次，我们翻回第一页了。只要目次在上面都是有框框是吗？目次的上面都有框框，既然都有框框，就表示在秩序当中导师没有做科判哦。但可以理解了哈，因为导师有时候一章里面它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是吗？节下面可能又有象等等的了。那时候就不会有框框咯，但是只要有框框的就表示我加上去的咯，所以在这里看一下目次都没有都是有框框，所以表示这个秩序当中的科判都是我加的咯。假设没有框框的那个字啊，那是导师的科判咯，导师对这一章的一种他的编排方式，那个地方各位就不要改了。但是假设有框框的这一部分，各位如果这个只是帮助各位啊，帮助各位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帮助各位去理解它了。等到各位理解清楚来之后，这一部分随时各位可以去跟动它了。觉得这个，因为本来科判就不会圆满的了，因为我是有时候科判下完了， 因为课办是在讲义上，在电脑上做是吗？做做，假设我现在拿到纸本了，看一看，哎，有时候那个注脚，课办有时候也不太满意了，不太满意。只是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大概帮助大家了，先去理解了哈，初步的理解，希望这一部分是有帮助到大家了。基本上科判，如果以我的科判的话，基本上都是会从一，大家有看到吗？先看科判，有一，然后再括弧一，然后阿拉伯数字一过来就会有阿拉伯数字括弧一等等的，然后过来就会有 A 括弧 A 等等的次序就是这样来看的。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要看，比如说我这个科判是把内文的一切的科判都放进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一下看的话，会看到很多，是吗？所以就先看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最前面，是吧？就一二三，一二三四的。所以基本上来看秩序，秩序基本上就会看到什么几大段了，大的科判，总共有几个？几个大的五个是吗？大的，要抓的话，如果要抓，如果说依着老师的一篇秩序，基本上如果以我这科判来看，就是抓这个五大类，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是在讲说，如果去利用我这个科判呢，先依着这个来理解。然后之后理解之后，各位要不要接受？我接受的到底要接受程度是多少？那另当再说。就各位的接受理解之后，会有各位的什么？各位的看法咯。但在应用这份讲义的时候，就先理解这份讲义怎么用这份讲义咯。等到否则的话，初步有时候看一部书，初步。要去抓它的纲要不太容易抓，借助已经有读过的人的一些经验，你去借助它，借助它，但是你要不要接受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先去理解它，理解它之后，你再有你自己的看法出来，这样你就会超越了，对，超越。好，至于这个是五节是吗？所以，我基本上我的科判呢，基本上我大致上会依着导师的段落来做科判。但是有时候导师的段落当中呢，一个大段落当中，它有可能很多的主题、小主题都在里面。我可能因为做一些小科判，或者是另外独立的一个科判，但是基本上都不会，基本上都会依着导师的段落来做科判的哈。原则上呢，原则上。但是有时候他们前后的，有时候老师会有一些引言下来，再来另外一个起一个段落。但是基本上在这份讲义当中，都是以段落为主要，如果不行，然后再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因为老师会起一个段落，他应该有他要表达的意思啦。有时候老师的一个段落是非常长的，是吧？非常长。但是它会放在一个段落，到底是有导师他的想要表达的意义在了，希望我们能够抓这部分呢。所以大致上在秩序当中，还是看目次了哈。在秩序当中，大概我把它分成五大段。第一段就是本论的缘起与内容，本论的缘起就是这一部著作。它为什么会产生？它的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而且它的过程是什么？那就缘起了。然后再加上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在这一段做说明了哈。我们先做到这一段，这个是做这样说明。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括弧一，括弧一，就是原稿刚开始的原稿是怎么来的？就是阿含讲要咯。但是这一部书的完成这个佛法概论，佛法概论， 然后他完成怎么样的完成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有言稿的修补，言稿的修补就是阿含讲要，对着阿含讲要在做修补，以及不是阿含讲要另外的旧作，另外的旧作改写的这一部分呢、啊？这都是对于旧有的补充改写，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新写的，新写的。这就是从阿含讲要到佛法概论。这个的内容了、啊、齁。还有它前后次第过程。然后接下来这个谈完了，接下来谈到第二段，就是这一部论著导师写这一部论的他的立场，本论的立场了。在本论的立场，大致上，因为这里就比较在谈到本论的立场，这一部分就是精要了，这一部分就是精要了，这一部分就是这一部论，这一部论，这一部这在这里是我们在读这一部著作当中，在任何的前后读序言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不要离开这个。来看这部著作，因为这个就是导师写这一部著作的立场，这是可以说是秩序的重要的精华在这里了，所以把它这里就比较详细的刻了。这里呢，基本上我四个小子题了，小子题。本论的立场，第一个就是《阿含经》是三圣共一的经典，《阿含经》。因为注意为什么阿含经，因为在本论的缘起跟内容当中，言稿就是阿含，是吧，也是阿含经，有阿含讲要，就是对阿含经的讲要咯。所以本论的立场第一个就是阿含经是什么？三圣共一的圣典，三圣共法源，三圣共法源。得到这样的论点呢，他是依着什么？依着龙树的中观论，中观论就是中论啦、啊，中论。依着龙树的中论所得到的圣解，所得到圣解了，坚定的圣解，深刻的圣解，就是从中观论所得到的。那接下来会提到要如何去理解阿含经义，阿含经义的正解，要如何去理解阿含经义。接下来第二个子题主要就是大圣独道的方便，独道的长处在这里，独道的长处，大圣的独道长处。然后第三个子题就会佛法的方便哦，佛法的方便，佛法的方便，老师在这里我又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谈。第一个就是古代的方便，古代的方便你会谈到它的内容，古代的方便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加上导师的一些评论，导师的一些评论。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就谈到导师的先方便哦，古代的方便就是佛法的方便，在这一大段呢说到古代的方便，接下来又说到导师的新的方便。新的方便主要就是什么？揭发阿含而刺透大小，揭发阿含，就把阿含的深本意揭发出来，然后来刺透大小，大小两边。否则，有些啊，就离开阿含说大圣，有些呢就否定大圣说原始。导师的新方面是希望能够揭发阿含，然后刺透大小，就是通大小，通大小。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中论老师的科判，他是阿含经的通论，通论阿含的。这是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说法的，而且他有经证，而不是依着论，就是中论自己本身的说法。在中观经论就这样说了，到了后期写出 空之探究还是在证明这个，因为那时候导师写了初期大圣是吗，这本最后的这本书，他对于这个初期的般若经很了解之后，他就写出了空之探究，那就在更证明到更证明这个论题。吃透大小，在这里我在那个星号，姑且称它是星号是吗，底下那个那个就是在做对这个上面那个科判做一些说明，就是这个非常熟悉的，就是在那个印度之佛教是吗，印度之佛教的自序就说到了，立本以根本佛教之存谱是吗，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然后幻化之机因甚，涉及后期佛教之切当者，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能够复兴佛教，不单单是复兴佛教而能够唱佛本华。复兴佛教，我们要复兴佛教一定要契机是吗，但是要唱佛本华就要契理，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得出契理而又契机，契理契机，这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导师要弘扬的人间佛教之人菩萨行，就这个咯。那导师的先方便，人间佛教啊，现在大家都在谈了，人间佛教可以说是现在的显学了，佛教的显学，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咯，什么是导师 的特质，这部分希望咯，我们好好的去理清它了。好，第四个呢，就会第四个子题就是本论改题的意气，改题的意气就是从什么，本来是阿含讲要是吗，把它改题改成什么，佛法概论，就是为什么把它改题成佛法概论，它的意气到底是什么，就在第四个子题说到了哈，这是非常，如果在秩序当中，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第三呢，第三段呢，大概就在谈到佛法的根本立场，佛法的根本立场。第三，这个当然第三段跟第四段之间是有关系咯，本论的立场当然不会离开，不会佛开佛法的根本立场了，是吧？这个佛法的根本立场，也就是读者应有的见地，就是我们呢，我们应该如何读这部书？应该如何读这一部论，这个佛法概论。所以在这个地方大概有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谈，就是佛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会提到佛法跟佛学。佛法跟佛学。然后就会第三个就是本论立名的意趣了。前面是本论改题的意气，改题的意气就是从阿含讲要为什么会改成佛法概论，接下来在这里呢，本论的立名意气他就更深刻说到为什么要称立名成佛法概论，这会牵涉到佛法跟佛学，我们一般会说佛学概论是吗？导师为什么又称为佛法概论，导师会认为在这里的内容，导师会说这个也可以说是佛法而学的，佛法而学也可以称为佛学，但是为什么会称为，还是回到称为佛法概论，老师会在这边做说明、哦、所以第三段跟第四段各位是自序的精华精要，也是我们读从序言开始读，读到第二十章都必要离开这个本论的立场还有佛法的根本立场来读这部著作。那第四个就会段落就会说到导师对读者的期许咯，对我们的期许，那这就会牵涉到读者应有的见地了，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见地来读这部著作，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如果要加强各位的深刻的印象，我举这个导师闭关之后是吗，或是自修了哈，导师那闭关是一年嘛哈，本来导师要准备要闭生死关的，但是还是被请出来，是吧？一年之后就被请出来。 导致到庙宇南柱第一本写出来，他就是为了要把那个觉得印度之佛教不太满意是吗，把它重新写过第一部著作出来，就是说一切有不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那个在那一部著作当中的自序当中就说到了，到他要当然印度之佛教他现在那时候看起来不太满意的是吗，所以他要重写嘛。但是从那个到写这个说一切有不为主这一部论著呢，他的根本的看法与信念没有改变，根本的看法跟信念没有改变，导师说了八大的信念与看法。导师说如果这个八大信念与看法大体上是没有错误，大体上是正确的话，纵然他所论述的是就是内容的论述啊，论述是错误百出，还是瑕不掩瑜，还是有它的光彩在。但是如果这个八大信念与看法啊，是错误的，是不尽然的，这样的话，纵然他的论述再正确，也只不过是辗转传抄而已。所以咯，一样咯，我们在看这部著作啊，如果离开这个地址，就是本论的立场还有佛法的根本立场来看这部著作，纵然我们传述的说的再正确，也不过是辗转传抄而已。不过深刻，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千万要好好把握住，好好把握住，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熟悉到深刻，才有可能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这点我们要谨记在心了。随时我们觉得我们看的内容哦，以后看到戏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看得越欢喜越高兴，越好像觉得越清楚，赶快回来看秩序这部分，这样才会深刻。好，接下来第五段，就是复言致谢了，就是对于这一部著作产生了他的一些因缘，对这些因缘的感谢了。我刚才说到了附录一二三四的话，刚开始看不懂就放下了，甚至也可以不看它了。只是在对于假设各位，但是这些呢会对于各位对于导师的一些著作会更深刻的去更广泛的去理解它了。所以我们要读这一部印佛法概论，不单单是熟悉它，我们要读通它，它是要有，因为导师是深入浅出的咯，深入浅出的。希望既然我们这边是福彦佛学院的推广班，各位也是长期接触印顺导师的思想咯，希望我们能够一次一次的深刻它，那才有意思咯，才有意义咯，这是希望跟大家共勉的咯。尤其是在家中咯，有时候还是难免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咯，各位提醒一下，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咯，我们的慧命，我们的慧命，关系到佛法能不能够在我们身心上生根、扎根，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关系重大了。所以不时常提醒各位，我觉得对不起，有点对不起大家了。因为晚上这个时候，白天各位非常辛苦，晚上又到这里来，总是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了。至于附录一二三四，希望各位在看内容的时候，看到这个附录一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就在这里地方就注意了，它是第几页，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你才会比较能够，因为你有看过之后，你就赶快跟他注上去，以后你这个你就有这个痕迹了，看过就留下痕迹，下一次要看你就会比较方便来看它。好，谈完了整个的架构之后，我们就来看它的内容了。好，我们来看到第一页了，内容就本文了。 还有我们大致上看一下，我们大致上本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第一行一定是空两个字是吗？假设没有空两个字，好像有一个段落没有空两个字，那是我分段的，分段的。我们随便翻到第三页了，我们翻到第三页看一下，第三页原文当中底下的底下最后一行是不是缘起中道是吗？缘起中道好像跟上面有大致上有比较开一点是吗？这可以算一个小段落，但是因为前面没有空两行是吗？这在导师著作当中就是同一个段落，同一个段落。各位如果因为这个段落有时候我这个小段落有时候我自己会分得不好是吗？有时候很难分，有时候真的很难分，有时候分了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所以但是各位如果觉得分得不好，各位随时知道这是我分的，随时各位都可以调整。但是假设前面有空两个字，各位就不要再跟前面合了，因为这个是导师自己的段落，这就不要去动它。但是如果前面是没有空两个字的，你要知道这个是我分的。各位不欢喜的话，都可以改。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看也不太欢喜，有时候要分把它分下来，我自己也在说要不要分，是吧？不分觉得也不好，分了有时候也会觉得但是因为初学，只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放慢角度来看它了。我们一般时间好听的歌曲都100听不厌是吗？好吃的东西就要问它怎么煮的是吗？一杯茶出来就要品尝，品尝它，不单单要品尝它，而且要火候到底要到几度要放下去多久，然后倒出来什么时候要怎么喝，都要讲究一番是吗？我不是说那个不要讲究了，我说连那个都在讲究，佛法更要讲究了，佛法更要讲究，熟悉它，还有那种一再一再的思维。所以如果有时候在打断各位这个思路的时候，各位要耐心，假设这个段落分的要有耐心，停下来看一下。这一个大家有停下来看一下之后，然后各位一定有佛法概论原著，佛法概论就千万不要掉。看了这样的这个跟各位一直在障碍，这样下来听一下看一下之后呢，经过这样了，各位再去看导师原著，那就一切合成，而且会看到内容，会看到内容。否则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各位再怎么看很好很好，很对很对，但是就是这样行云流水，不会深刻。自己要说出来，要去依着这个来行，行不出来。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办法去行的啦，连说都说不出来，何况要依着这样的法来去行，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很熟悉，但是就是不够深刻。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一份讲义要有耐心哦，不要起不耐烦的心。纵然有起不耐烦的心，不要太死，起伏不要太大，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看你会觉得但是不要起太大的不耐烦的心。度过这个，然后那个原著一定不要放弃，原著一定要再过来看。然后呢一气呵成，而且你会看到，因为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你会看到那个关键。或者是看到热闹就这样过去了，那就不够深刻了。希望我们不要糟蹋这么好的书。如果很好的茶给人家一大口就这样喝下去，各位觉得会很糟蹋，心疼是吧？很心疼啊，这么好的东西。纵然对方是很快乐很高兴的喝，你心里还是说你真的没有品尝到好的。 我是用这样的心意啦，这样的心意。所以有时候在阻断各位的那个思绪的时候，我没有坏意啦，没有坏意。所以就依着这样的话，就各位的那个起的烦恼心就不用太大。好。我们看住脚山哦，住脚山。我刚才说明的就是第一个住脚山，就是一就是凡首行没有空两格的段落，在印顺导师的言文当中都是属于同一个段落了哈。这就刚才我说明的。然后只要在有上标的上标编号的，就是我编的，就是编者所编。例如我们看到第三页了，倒数第二行有没有二上标是吗？一二的那个，那就是我加的了。然后再回来第三个，如果说注脚的引文，在引文绝对不会有省略的，不会有删略的，但是在注脚的引文当中，如果是编者所略的部分，一定会有中略或下略的这个。但是有那个三节号的，如果没有三节号但是没有中略的，那是言文本来就是三节号的，但是只要有三节，我把它三节的，那我一定会加上什么中略或下略。因为注脚的引文主要是要了解什么本文嘛，是吗？而且注脚的引文当中有些我觉得跟理解本文不会有太大关系的，那我就把它省略，不是那个不重要咯，是在对于了解本文那些可能会让我们模糊焦点的，所以我就把那个省略，不是那个不重要咯。所以大家如果还愿意看的话，应该再回去看，把那个中略那部分再看进去了。在注脚引文当中，泛八字原则上是不列出来的，除非那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或者是那不能省略，因为导师就在解释那法理文字放文字，那不能省略。但是如果一般我是把它省略掉咯，在注脚当中，如果在本文就不会省略。好，第五个就是如果印顺导师言文当中刮胡内的数字，就是在言文当中有像刮胡 1.001 这个，假设有看到这些阿拉伯数字，就是表示在导师的言文当中就是有注脚了，有注脚。那注脚在这一部在这个讲义当中，注脚的内容我没有引出来，但是把它注明说有这个注脚的就放在这里，各位要把它再看那个注脚，再翻回导师的著作当中看那个注脚，除非那个注脚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就把它引出来了。如果他只是在说这个是引自哪一部书哪一部经论，那我就没有引了。但是有些导师对于是在做说明的这一部分，我就把它引出来了。否则一般我是不引的，但是这个言文当中有注脚的这个会显示出来了。好了，了解，至少了解这一我编的，因为我们共修过程当中我们是用讲义是吗？所以希望就是了解我如何编这一部分这一份讲义，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去利用这一份讲义了。利用这份，各位要利用它，接不接受另外一回事，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你要先听别人的看法，至少你在这堂课就是我在说嘛，所以先理解这样，理解，然后理解之后你会有你自己的看法，但是你这个看法是经过了这一段，那就不一样咯。或者你自己的看法就是只有你自己的看法，如果先理解这份讲义，用这份讲义之后你再有你的看法是透过这样的你的看法，那就不一样了，就会不一样了。讲这么多只是在希望咯，希望我们这一堂课的说法过程当中听法过程当中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啦。好，接下来我们就真正的来看内文了，本文了。第一段基本上就在我说到了，就是本论的缘起跟内容。第一个就是言稿是吗？就是阿含讲要，就是在民国33年的秋天，他在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里面，导师在汉藏教里面讲阿含讲要，阿含讲要讲了十三讲就停止了，讲稿就陆续发表在海潮音，因为文字通俗，所以得到读者不少的同情，但是这个还是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什么叫没有完成？相对于完成就是佛法概论，所以这个还是还没有完成的残稿了哈。文字通俗我们来看一下了哈，文字通看注脚四，佛法的高深不等于繁琐艰涩，不等于繁琐艰涩，所以真正能言之有物，倒希望多载一些通俗而有内容的东西，通俗但是有内容，贼不著作就在这里，可以说是深入浅出，要读懂这部著作不容易，要讲佛法概论不容易，要读懂它不容易。这我举一个例子喽，这个是弘印长老自己说出来的。有一次啊，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延培长老碰到他，他说：“弘印啊，弘印啊，听说你现在在说佛法概论啊。”弘印长老说：“是啊。”他说：“哦，这不容易呢，这比讲聪之道不重要。”这是我听弘印长老说的啦。那真是，就是延培长老。那时候弘印法师还年轻哦，弘印长老那时候年轻。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这一部分哦，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深入浅出，希望我们在这样共修过程当中，我们深刻化它，从浅出当中看到导师一点点的深，我们自己看不到，没有看法，没有办法嘛，看到那么深，但是希望我们努力来看到那深的那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那浅出那一部分就能够掌握到了，掌握到，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佛法的应用能够帮助到大家了。所以啊，深入浅出而言浅意深，意气纯正而高尚的通俗文章，这一部著作，意气纯正，这个特别注意，意气纯正。那至于啊，我刚才说，接下来看到了，另外有关于俗话跟天话，参见附录一，是吗？我刚才说到，我们只要大家，我们刚开始说看到你附录一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赶快在那个附录一，我们在目录的附录一啊，就看到附录一啊，知道那就是第二页，第二页，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在第二页上，这样的话，你看到附录四的是吧？你看那个讲义会看到，以后会看到目录附录四是吗？那你赶快就在目次上，叫附录四是第几页，第几个注脚。这样的话以后你就留下痕迹了，以后你要看的话，哦，我现在要看到哎，附录四，我就知道它是在第几页，这样以后我也就会就这个哈，看一次就一次的深刻咯。希望这份讲义，希望不要上完课之后就不见了，希望不要这样了。好，这是研稿是吗？接下来就完成，完成就是佛法概论了。金春讲学下导是吗？金春那是金春，那就要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假设我们要看到它是几年，我们就看到最后一页咯，是吗？看到最后一页，我们看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导师的最后一页啦，在这份讲义就看到第八页，有民国三十八年，什么？民国三十八年，因为这个金春大概就是在写秩序嘛，在写序言，所以这个就是民国三十八年春天的时候，讲学下道，才把研稿的十三讲，研稿十三讲当中除去第一讲，就是阿含经的判释，把它除去了，把 但是 又把其余的修正补充编为九章，就是第三章到第十二章。那第三章到第十二章总共几章啊？三到十二，十章，是吧？啊，这里编为九章，哎，一定还有一章是吗？有另外，那但是这个就是原稿编为这个，把第一除去阿含经的判事，为什么要除去他？为什么要除去他？这是一个问题嘛？我知道把它除去了。好，我们要翻到下一页，其中第七章是采用旧作。行为的价值与生命而改写的了，所以加进去这一章就总共什么十章。所以第七章呢也是旧作的改写了啊。另外有新写的，就是在前面补写什么，补写序言以及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初二章。这个序言跟前两章呢？就是初二章呢，列论佛法的根本，佛法根本就三宝。然后又写了十三章到二十章，总共八章，说明什么？学佛者浅深不等的行证，这就完成了佛法概论这本书著作。好，谈完了这一部书的产生了哈，产生过程。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一部论的它的立场。我们说到第一个立场呢，就是阿含经是三圣共一的，就是老师从圣龙树的中观论，我们说中观论就是中论简称嘛，就中观论中论得到一个深切的信解。什么信解呢？就是佛法的如实相就是实相无所谓大小的，实相是没有所谓大小的。大圣跟小圣，我们又有说到大圣小圣，大圣小圣不是从如实相来分大圣小圣，大圣小圣的分别是从行愿当中去分别，这是根据龙树论的，所以是三圣共法言。但是后期大圣就不一样了，后期大圣是别有法言的咯，但是初期大圣龙树论是三圣共法言。什么法言？就是阿含经。共的法言就是阿含经。阿含经是三圣共一的圣典了。大圣小圣只能够从行愿当中去分别。行愿就是愿就是心了，发愿就是心行。发的愿所行的不一样。例如声闻发的是出离心、厌离心，就是厌它不同。大圣发的是菩提心，小圣行的是什么？解脱道，解脱。大圣行的是什么？菩萨道，利他为上乘。那行愿的不同，行愿的不同。但是如实相，中观来说，初期大圣来说。都是空，声闻要解脱成圣，要证入空，证入空。只是我们要分别它的大，就是声闻的智慧跟菩萨的智慧，可以分成什么？太虚空智跟毛孔空智，同样都是空智，一定要证空才能够得解脱。但是声闻所证到的空呢，是毛孔空。大圣所证到空是太虚空，差别都在这里，量的差别，那本质没有差别，都要证到空即性，三圣共空，共法缘，这就是龙树论，就是中观论说出来的。而且，老师就依着龙树论的大智度论，说出什么三法印就是一实相印。因为中论它是通论阿含的，它少提，它是通论阿含，就是三乘共的那一部分，少说到大圣的，就是行愿， 炒作这一部分，大智度论就不一样了。大智度论它是什么论？它是什么的解释啊？是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经这部分的论，是吧？世间论，那不一样。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缘起中道就是这边讲的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就是缘起中道。这个如实相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这个大小圣都是这个唯一正见。所以阿含经是三圣共一的神典缘起。但是如何去理解阿含经义，底下就会说到咯。不管怎么样，就是缘起中道，缘起中道。阿含经就在谈缘起。阿含经谈中道就是缘起中道。阿含经也谈到八不，是吗？不有不无，最重要就是不有不无咯。然后不依不异咯，不来不去。等等的咯。又不长不断了，是吧？但是龙树论的中论把不有不无改成什么不生不灭。啊，但是到底咯，都是依着缘起缘起缘起来谈中道。龙树论啊，龙树论的八不缘起，只是这个不呢用大圣的空义来说明阿含经当中的中道不大圣的空义。这个就是阿含经的深义本义深本义了。对，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唯一正见。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阿含经是三乘共义的深典了。这有些注脚是吗？这有些注脚咯，希望各位去看它咯。好，翻到下一页。至于这样是三圣共一的圣典之下，这样我们对于阿含经义怎么样来去理解它，它的义理呢？好，老师说，当然了，阿含的经义不能够照着偏执者，偏执者有两类，我所谓把它上标一二了，否定大圣的小圣者。离开小圣的大圣者的见地来解说，不能够依着这个，这是偏执。偏执有两个，就否定大圣的小圣者，离开小圣的大圣者的这样的见地来说明阿含经义。如果用这个偏执的来理解阿含经义啊，是不能够真正的证解阿含的深刻义。这也放了一些注脚了。这就是对于三圣共法言这个特色我们一定要抓住了。三圣共法言的特色就在缘起中道。而中论呢，中论老师说通论阿含是吗？老师在那个中论的八部缘起那个部啊，就是用大圣的空义在解释阿含的中道，缘起中道。那个也是没有离开阿含经。在杂含经，杂含经还是有部的，说一切有部的杂含经，也说到了空相应缘起，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声闻也在解释空，但是这个空跟大圣所说的空义是有不同的，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一说到空，以为就一样了，不要以为说到假名哦，就以为说一样了，各位。说一切有不，说三世实有，他也说空，也说假名，也说无自性哦。他说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一提到空啊，一提到无自性，一提到假名，以为就一样，有不同，有不同。所以咯，我们说哎，大家都在说人间佛教，不要以为哎，大家就说一样咯， 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在文思念顺导师的思想哦，这一部分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让这个机会溜走哦，否则真的是太可惜了。尤其久学的咯，在家居士久学的，更要珍惜哦，更要珍惜，否则真对不起自己哦，不是对不起别人哦，对不起自己，因为要有这样的因缘呢，得来不易哦，这样的因缘得来不易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哦，第二个子题，都还在同一个段落是吗？因为前面没有空两个字。看，就是大圣独到的长处，从佛法一位是吗？佛法一位，三乘共法眼，佛法一位，但是大小义解的观点去观察，同样，就算是如实相，同样是如实相，缘起中道，还是大小义解。但是都要证到空，才有可能转完成圣。所以从这样的观点去观察它，就是佛法是一味的，但是大小的对一味的佛法的解说理解不同，是吗？看它，就观察，就比较观察，对于菩萨行的慈悲利他的积极性，也会有所理会。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也很多学。就是学科咯，也有什么比较学是吗？比如说、宗教有比较宗教学，比较都在做比较是吗？所以我们对于佛法一位，但是大小义解，我们去观察它，大圣小圣的时候，我们再去观察它，哎，就会看到对菩萨行的慈悲利他的积极性这一部分呢，哈，也会有所理解。不是声闻没有慈悲咯，我们说连众生都。一个凡物众生都有慈悲咯，但是没有像菩萨这样的大悲。声闻的慈悲是法言慈的，是吗？菩萨的慈悲是无言慈的，众生的慈悲呢？一般凡物的慈悲是众生言慈的，都有慈悲，只是对菩萨的利他为上，利他为上首，这部分的积极性有所体会的，所以导师深深的觉得。这是导师的深深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是不能够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的。这个看到注脚八，看一下，关于初期佛教的时代适应性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参见附录二。所以在这里啊，你在这个是在附录二是第五页是吗？注脚八是吗？你就赶快在那个。目次上的那个附录二那地方哦，是第五页注脚几，注脚几你不用写注脚这个字不用出来，你知道这个注脚八是吗？你八阿拉伯数字，那八那个地方画一个圈就好了，圈就是代表注脚了，这样可以理解吗？第几页你也不用写 P 了，你只要知道你写，你只要知道五是代表第几页就好了，五然后再一个八刮弧圈起来，那就知道了。因为这是你自己要看的咯，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我们如果要真的深刻啊，我们不是说哎，时代的适应性不能够充分表达世尊真谛，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要去理解它，那才能够对这一句话非常深刻的理解。这样对于我们的发的菩提心才能够真正的深刻和正确。什么叫深刻和正确啊？不单单是这一生，不单单是这一生，这一生不成就，因为学佛是长远的事情，也不会因为看到别人而动摇自己。别人已经在跑到前面了，也不会动摇。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世间要创业的人呢、大企业家刚开始要创业，他是非常辛苦的。 人家齁同事同学啊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了。是吗？晚上都在享受天伦之乐。他还在创业，看起来别人看起来你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毫不动摇。他会随喜别人，但是他对他自己要走的目标毫不动摇。这个都要有非常深刻的自见来支撑哦。或者看到自己那个别人都已经在很丰富的在享受了，自己什么都还没有，还那么辛苦，不动摇。但是大企业家他看到目标，他不会动摇，他会充实，虽然是辛苦，但是他会充实，觉得有意义。这点要，但是要得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对于法义的深刻度一定要去厘清它，对于法义的具体的内容要去厘清它，它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所以这些注脚这一部分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在注脚上，在这一份讲义的注脚上有一个基本上都是依着导师来解释导师，所以基本上都是引的都是导师的文章，主要都是导师的文章，除非我觉得有必要经文我才会引出来，因为导师的一些说法还是不离开经文在说它，所以期望是依着导师来解释导师啊，所以一般都是放导师的注脚，导师的文章呢，其他的因为导师同样一个论题有非常深刻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说明它，所以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帮助到大家。刚开始看如果不太懂，各位不要起烦恼，放下就好了，放下，等到以后更有学习够了，或是以后学习法义更理解了，或是我们更理解他法义了，再回过来看，看懂了一点，但是还不是那么清楚，也不用烦恼，再放下，反反复复的来学习，学习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了，在注脚的理解就会更厘清他的本文了，对佛法概论就会更深刻的理解他了，这是我放注脚的原意了。所以算是好意啦，不是在故意在把好像简单的把它复杂化，不是这样啦，应该是深刻化它啦。好，初期大师初期佛法实在深陷，不能够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是吗？大圣的应运而盛行，虽然带来新的方便是吗？就是更以一方便助显第一，但是大圣的真精神是能够什么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确实有他独到的长处。这里放了注脚是吗？注脚九，关于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更以一方便助长第一，助显第一，参见福禄山。这个就会牵扯到，因为这是法华经出来的嘛，是吗？法华经的这一部分我就会放进来的。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